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经满是阴霾，再回首，阳光灿烂。乐人的心声，全都在乐人部落格。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
我是聂继贤。
是念妈妈
，OK， 马上老一辈。OK， 我本来要叫什么姐什么姐，
太太。
OK， 好，我们很高兴呢，季贤呢，还有念妈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在介绍她的音乐，还有她的生命故事。其实我们的季贤呢，他小时候有生一种病，那是什么病呢？妈妈在我们旁边，因为他为了这个病呢，也不知道掉了多少头发，长了多少皱纹，流了多少的泪，对不对 ？OK， 来跟我谈谈妈妈。
季贤大概在4岁半的时候，他就是不明原因的突然就是脑压，就是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这样一直升高，一直升高，
没有撞到也没有，
对，没有、哦，对。那后来去医院检查才知道，说是得了水脑症。水脑就是那个脑脊髓液整个在他的脑里面有4个脑室全部都充满了，就是整个都
没有什么外力的。那遗传呢？也没有，
没有。因为医生是说其实水脑的成因大概有30-40种，那比较常见的当然就是说譬如说有碰撞嘛、碰撞有淤血啊什么的，让他去堵塞到那个水管，
对，
或者说肿瘤啊，
对，
或者说有感染啊，那这些状况都没有。对，
那你那时候一直到的心情是如何？
就那医生跟我们说，就是半夜晚上去住进医院，大概是12点了。那后来就是，而且刚好就是住了医院之后，他那个病情就是一直恶化。
他
就是
症状，
一开始是头痛
哦，
对，但是一开始就是譬如说他就是他的发展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这样。那礼拜一跟我讲头痛就只有讲一次。那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说是不是那个感冒、
感冒，嘿，
哦，感冒。那我们就会以我们的经验，就是看看他的喉咙有没有红红的啊，听听他的呼吸有没有比较急促或者怎么样，然后叫他咳两声，看看有没有痰啊，然后摸摸头有没有发烧，什么都没有，那就问他哪里痛，那他就是指着他的那个后脑比较接近颈部的地方，他说他那里痛，那我就叫他低下头来，我看一下，就看刚好看到一颗痘痘，我就说啊，可能是这个青春痘在痛。然后他就还腼腆的说，我发育了。他那时候才幼稚园4岁半，对，他就说我发育了，这样
成熟、啊、
对，很，就我那时候就我一直很对那个印象忘不掉。对，那这样一直到之后就有一点呕吐。那我们这中间就是诊所啦，各个看了3-4家，然后最后的那个医生跟我们说，你这可能要去检查脑，对，那然后就说叫我们建议我们去做什么核磁共振，然后才就是用急诊，对、对。那住进去的时候其实也还没有很恶化，可是就那个晚上就是病情就这样急转直下，对。那后来就第二天一早就紧急开刀，对。那我们就是对于说要脑部手术当然是很惶恐、
对，那因为那非常慎重的，
对 对,
对，而且一个4岁多的小孩哈，
对，
而且就怎么突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现在目前的话，医生是怎么样？
医生就是说，当时因为他也有在那个就是开刀的时候就有取他脑脊髓液去做 做细菌培养，那也没有培养出来，然后也看了他的那个脑脊髓液的清澈度，就是没有感染的状况。那之后就是手术完了之后也有再做电脑断层仔细的检查，看他脑内有没有什么病变或是怎么样，也都没有，都没有查出结果。
所以但是现在他很健康的在我面前，
对，因为他就是放了一个引流管，那但这个管子就是一辈子要跟着他这样子。对
OK 好，对，那你呢？我没办法问你四岁半的心情是如何，但是有啦，好，就比较成熟，他说他发育了。OK 好，说一下你的心情。
当时心情就是很痛啊，
很痛，
然后整个脑袋就是开花，然后很痛，真的很痛，包纱布，然后包纱布，姐姐都不敢来看我，因为她会怕。然后我开到那个晚上，姐姐还在家里看录影带，然后在家里，但是也是小，可是小时候也是没什么感，就是那种只知道痛啊，然后只知道哭啊。然后痛完哭完之后就是发现我躺床上，然后好多玩具哦，这样，然后大家都来看我，喂我吃饭，然后送我燕窝，有的没的。但是
这是一个附属的那个，
对对对，啊，那些都是就是过程啦。但是生了病之后，然后理那个平头之后，理平头会有疤，
对，
然后小学的时候会不敢理平头，然后一定要长头发要长长我才敢出门，然后一定要戴帽子，然后
多久以后装那个引流管？
就当天手术，
就当天就
是装，
所以这个是当天装的吗？
对对对，
一直到现在。對對對，所以台湾的医术很高明，
所以他也很幸运。我也后来遇到一个朋友，他的小孩是一岁的时候发生的，那跟季贤是同年哦，只差几个月。可是大概那时候他已经换了三根，第三根管子了，他就是比较不顺。
对，因为前面在幼儿期的时候，学龄前、学龄后，那时候可能他那时候发育到那个程度
是，也不是，他一会儿那个小朋友什么管子堵塞啦什么的，对，对，就是不是因为管子太短而坏。
所以感谢主，
对，
感谢主，
感谢主，对，你现在感谢主。OK， 好，那后来你不就是国中国小装了，头发也长了，去上学了，那时候就没问题了吗？
生理上来说是没问题的，但是我生完病之后我去看了半年的心理医师。
四岁五岁啊？
因为我其实我的音乐，我音乐的路程是在我开刀之前就开始了，然后就开始学音乐，学钢琴，然后开完刀之后是不知道是哪根神经动到了，然后我在练琴的时候就是只要弹错或者是不开心，然后就会敲琴啊，然后就会摔东西啊什么的，情绪的那个控制就是很不稳定这样，然后就是去看了半年的心理医师，对，然后再调整过来这样。
这样就后来就像一般年轻朋友要这样成长，对不对？OK， 妈妈也比较放心了哈。但是我想你的担心应该不会到那就截止。后来他的成长你也是会比较，你可以谈一下这样的过程吗？
因为医生就是一开始就有交代，就是说他这根管子就是让，因为本来我们的脑是一个整无菌状态。
对。
那他有一个管子从脑一直走到他的腹腔。
对。
那等于说有开了一条路。
对，
那他的腹腔本身也是一个无菌状态的，
对，
那医生就说你们要很小心，不能有腹膜炎
啊，对对，
那就是说也不能有吃坏肚子，
因为他会这样，可能感染会往上走。
对，他一旦腹膜发炎，那个病菌就会沿着这管子通到脑，那他就必须赶快手术把这管子拔掉，不然他脑就会有危险。那另外就是说头部尽量避免碰撞，那也要。如果有头痛的话就要特别小心，看看是哪一种痛。
对，
所以说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会变得比较 对于身体的状况要特别的敏感，
嗯
啊，那一有什么我们就会带他去比较大的医院，所以这过程当中那他也就常常会要去医院检查什么的，这样就要特别小心，
嗯哼嗯哼 OK。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现在突然想到有一首歌曲呢，可以暂时让你尝一下甜头，不会觉得痛也不会觉得难过。 OK， 就是你这首歌棒棒糖。
棒棒糖，
嘿，棒棒糖是大概什么时候做的？
也算小六到国一那段时间。
小六到国一哈，
对对对，
哇，好早，他作曲作词很早哎。
其实他最早的时候是在幼稚园。
哦，幼稚园。
他就是，但是那时候是不成歌啦，
嗯，哼哼，
他写了四小节还是五小节，嗯，他说：“妈妈，这是我做的曲。”
音乐天才，
叮叮咚咚，
刚学琴的时候，
叮叮咚咚 ，OK，
他就有那种。
这首歌怎么后来你怎么写出来？那时候小六，那么年幼的心灵写这个棒棒糖，而且还第一句进来说：“我是你的港湾最坚实的靠岸。”哇，
那个时候写其实只有一半的长度，然后一半的长度就是主歌把它切一半，然后副歌把它切一半，就这样的长度。
Uh-huh.
很多东西都是后来才加的。
Uh-huh.
对，那这首歌我写的时候的那个启发，其实是我去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的一个类似像那种那个活动这样。
Uh-huh. 他们的比如说夏令营、冬令营，类似像
其实也不算，他就是每周会固定聚会这样，
哦，
然后对，然后会念一点故事啊，然后讲英文
的敬拜赞美，
哎，对对对，
类似这样子。
然后他叫青年使命团
啊，
对对对，然后也有很多的音乐，然后唱歌，弹，吉他等等的，然后就觉得在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那样子。
那其实这首歌其实也是他的灵魂里面。是有点是有圣乐的影子在里头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港湾跟靠岸不是那个台语歌江蕙那港岸港湾靠岸，
对，不算
是不是，是在基督里的
信仰的，
对，信仰的港湾靠岸，
对对对。
OK，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OK。
我是你的港湾，最坚实的靠岸。难过时候给你温暖，让你再也不寂寞孤单。你是那艘小船，承载最平凡的不简单，扬起船帆划向对岸，有我你不会迷失在大海。当你驶入量身定做的安全感，敞开左心房挥挥手 say hi，微笑将你紧紧拥在我的怀里，感觉你的心跳，你的呼吸，眼泪留给昨天，幸福说好明天，而我们就像花和蝴蝶，牵手一直到永远，日历上画一个圈，打勾勾老地方见，而我们就这样连贴着脸，航向下一个永远。我是你的港湾，最坚实的靠岸。Yeah， 难过时候给你温暖，让你再也不寂寞孤单。Yeah， 你是那艘小船，承载最平凡的不简单。
淡，扬起船帆划向对岸，有我你不会迷失在大海，当你驶入量身定做的安全感，敞开左心房挥挥手 say hi， 微笑将你紧紧拥在我的怀里，感觉你的心跳你的呼吸、yeah、眼泪留给昨天，幸福说好明天，而我们就像花和蝴蝶，牵手一直到永远，日历上画一个圈，打勾勾老地方见，而我们就这样脸贴着脸，航向下一个永远。
嗨，我们刚才听到棒棒糖哈那首歌曲，其实在他小六的时候呢，他已经学会怎么做圣乐了，流行当代圣乐。好，那哎，他的歌曲感觉哈，好像歌名都取得蛮有彩色的感觉，对不对？好，而且他本身在学校里面的音乐剧，他也饰演那个小丑，穿的衣服也是。这个七彩这样穿在身上 ，OK， 棒棒糖也是彩色的棒棒糖。
对对对，
那等一下有一首歌曲要为大家介绍，就是《彩虹笔》，它也是你一就是听到这个彩虹笔，就会想到哎，也有缤纷灿烂的颜色在上面哈、哦，而且这支笔好像有它特别的功能。OK， 好，我们讲到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怎么开始的？
这音乐会的开始呢，其实我从开始创作以来，我写了很多歌，那其实很多歌都是不仅是我自己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唱给别人听，然后别人也能有一些感觉，然后能够投射在别人，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去找到一点共鸣的话、
嗯、
我想要做这个事、
嗯、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生病的这个过程、
嗯、
我觉得如果说我的音乐能够帮助到跟我一样有这些经历，然后、
嗯、
但是他们是需要帮助的，
对，
然后我透过我最有热情，然后最简也不能说就是擅长了，就是透过我比较喜欢的表达的方式、嗯，
就你擅长
对对去期待产生一些共鸣，这样
对，就当做一个工具，对不对？
对对，
那帮助人的工具就对了。OK， 那这场音乐会它因为你是第一次办，对不对？
对， 对，
中间有遇到什么问题？比较有趣的，或是比较有困难的地方？
有趣或是困难的地方，
妈妈接洽
了吗？对。找不到场地，这是一个
啊，对对对，场地怎么找到的、啊？
其实因为第一次办音乐会，也不知道说我们的魅力到底有多少。
对、
啊、对，然后其实也是都是要亲朋好友，
对，
大家来共享盛举这样子。对，那所以在场地的决定上面就会蛮犹豫的，因为太大场地怕太冷清。
对
啊，那小
而且这是又是一场慈善音乐会，
对对对，
哎，是要可能要付费进去看的嘞。
我们对对，那这个方式其实也是思考很久，那也怕说跟法令抵触了、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要什么募款啊？
对对对 对， 对，
也有一些什么劝募条例什么的，
对对对对，
这个也都要兼顾。
对
对。那所以后来场地其实最后我们觉得因为没有经验，其实场地也不是非常的理想、
嗯
哦、那人数的掌控就是后来其实很多人就变成没有办法
进场，
进场
啊，真的吗？
对，就是或者说
那就爆满了，
对，其实爆满，然后连那个录影机要走的那个走道都，
对，我都看到影子啦，
都塞了，对，都塞人了，对，然后就是在这个控制上面是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啦，对，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就是个人捐款，那个受款单位他们开的这个收据也都是给各个捐款人，等于是我们只是一个号召这样。
你们只是就表演者？
对，我们祭贤就是做一个号召，那其他整个音乐会的这个费用啊什么，就是都我们
都奉献给他们了。
对，等于是我们自己都吸收负担
啊，就是说你要请的可能音响啊，或是场地啊什么，都你们要自己再掏腰包。
那所有的来宾的捐款就通通都捐出去，那总共募了60几万，
六几万，再去加上你们的，这样也大概也近百万了，我看
差不多
了哈。OK， 这场音乐会很有意义。好，那讲到音乐会的话，因为音乐会场地的关系，所以这首《彩虹笔》呢，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播现场的音乐，所以我们只好请我们的季贤呢帮我们。就在这里，录音室里面唱给我们听《彩虹笔》，好不好？
好。
好，
先扑簌簌秘密，下笔旋律唯美添接续，手中握着的彩虹笔，天空颜色的呼应、yeah、莫扎特弹奏的大键琴，对不到我的 key， 我的灵魂飞到哪里去？播放古典 CD， 贝多芬的三号弦奏曲，不知所云，夹在哈顿金额交响曲里的尴尬心情。怎么也不会变成彩绘天空的那支笔，三号线走去，不知所云。
飞到哪里去，播放古典 CD， 贝多芬的三号线奏曲，不知所云，夹在哈顿金阿交响曲里的尴尬心情，怎么也不会
应该听到那首彩虹笔哈啊，听到他现场还有他啊为我们录制的 demo， 也真的很好，很好听。
谢谢
啊，呵呵，他算实力派了，所以他选的歌曲大概音乐会上面选的歌手也是实力派的啊，选萧煌奇的歌，
是是是，对对对，
选陈淑桦的歌，但我觉得很纳闷，奇怪，怎么听了这么老的歌曲呢？
陈淑桦是我妈的偶像，
对对，
所以我唱这首歌是就是献给他们啦，献给他跟他那一辈的长辈，这样感谢他们来听我的音乐会，
对，
这样。
哎，你在现场，你还有带大家唱那个什么伍思凯的分享，
对对
对，对对，特别，为什么会这样突然想要即兴的啊？你常常会即兴演出吗？
分享其实不算即兴，它是有安排在节目的流程里，只是。大家一起唱那个是即兴，因为我觉得大家一起唱比较开心，才有分享的感觉，然后分享我的心情也，然后也分享，这个整个音乐会的喜悦这样子。
嗯，我们还想再听，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唱，一起来分享。
做了选择，什么人叫做朋友，偶尔碰头，心情却能一点就懂，因为我们曾有过几项类似的生活，太多感受，绝非三言两语能形容，可能又是我们顾虑太多，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担心会犯错，难免会受挫，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窗，能让视野不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开阔。
哇，我分享这首歌曲，我就想到以前在 KTV 里面唱这首歌，尤其是生日 party 的时候，对，就在唱这首分享，好像透露我一些点。OK， 好，哎，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季贤呢，还有妈妈，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谢谢
跟我们分享很多，分享故事啊啊，分享奶奶，哈，哎，人家说，这是我听说的。如果你在每一场弥撒当中啊，你都好好的去望弥撒，奶奶也会在身边。
嗯，
嘿，对对，因为她也要来参与这个隆重的这个盛会。OK，
对，
好，那最后一首呢？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介绍，我跟我们分享的啦，分享的就是《鬼脸》。
好，
好，这首歌曲怎么会写《鬼脸》呢？
这个歌，其实这个歌的词是我姐姐做的，那她的词就很有画面感，很有意境。她是先写这个词，描述她跟她的国中同学在三年的日子里面，彼此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然后这个三年过去就像三天一样，非常的快乐。
有快乐的事情很快，
对对对，
过很快。
对，那她这个同学现在还是姐姐，算是真的算是最要好的朋友这样子。然后我也被他们的友情所感动。那姐姐一开始写过来就说：“哎，帮我谱个曲。”我就没有问题。这个快乐是用音乐散播快乐，我觉得是最直接而且最能够穿透人心的方法。
因为你要还他嘛。因为小黎哥就是你要求他做的，
对对对，
但虽然他要求要做鬼脸，所以你要做个很大的鬼脸给他。
对对
对。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季贤还有妈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谢谢。
那我们就以这一首鬼脸当做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尾声。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呢也帮我们创作一下圣乐，好不
好
不要听到圣好像觉得很严肃，没有，就圣乐，轻松的圣乐。
好，
OK， 来听这首鬼脸。
做狂笑好几遍，我又看见你的鬼脸，注册上表示想念，疯狂却和谐画面，你的涂鸦我留了厚厚一叠，一夜夜又想起熟悉鬼脸，别人没发觉我的笑点，你却全都了解，有你的鬼脸三年像三天，你笑眼睛不止四个季节，就算在别的世界迷路想不对，我也能在人群中看见，拍拍拍拍做狂笑好几遍，
好几遍，
我又看见你的鬼脸，注册上表示想念，疯狂却和谐画面，你的涂鸦我留了厚厚一叠，一页页又想起熟悉鬼脸，别人没发觉我的笑点，你却全都了解，扮一个鬼脸转身你不见，我们融化冰雪复制晴天，太热有我冷笑话，太冷有你安慰，遇到你阳光耀眼，有你的鬼脸三年像三天，你笑眼睛不止四个季节，就算在别的世界迷路方向不对，我也能在人群中看见，拍着狂笑好几遍，我又看见你的鬼脸。